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12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系黄晓翔。呢一集时事解码，我哋继续关注印太区域情势。美国邀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夫妇4月10号前往华府国事访问。美国表示，今次访问为长期盟友之间嘅美日国防关系带嚟历史性升级。大家知道，日本原本就是军事强国，眼前日本并没有严重的安全问题，而是美国希望日本共同担负印太区域安全的角色，压制邻国中共日益壮大的扩张企图。所以今次会议的主轴之一，亦是一次史上最大军事合作的提升，自然是备受瞩目。而且这一日亦被形容为是印太以及台海和平定海神针的台湾关系法45周年。美国揀在这一日邀请而家亦都想在亚太区域安全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日本首相国事访问，主要针对的应该就是不断在印太区域展现扩张企图的中共政权了。美日是否会挑明矛头的指向呢？美日今次会议仲包括哪些议题？专家又怎样观察呢？请睇报道。综合路透社及传媒报道，当地时间4月10号礼拜三，美国和日本宣布对两国安全联盟进行历史性升级。美国总统拜登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白宫玫瑰园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会加强两国的军事合作，并且建立新的导弹防御系统，以应对中共和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并且强调说，这个是自我们的联盟建立以来最重要的升级。拜登在记者会开始时致辞说，我们已经提高了共同的雄心，现在美日同盟是全世界的灯塔。他还表示，两国军队将会同联合指挥机构合作，他们还将会同澳洲一起开发新的空中飞弹防御网络。双方宣布，日本太空人将会参加美国太空总署的月球任务。岸田文雄表示，他同拜登还讨论了台湾和中共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承诺维护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岸田说，无论在哪里，单方面试图通过武力或者胁迫改变现状，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美国和日本将会继续应对这些行动，包括来自中共的挑战。岸田谈及关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时强调，今日的乌克兰可能就是明日的东亚。本是美国最重要的亚洲盟友之一，和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之一。过去10年，日本对安保法进行了一系列修改，改变了日本的和平宪法。日媒产经新闻台北支局局长赤坂明夫向本台分析说，今次被爆出来最重要的就是将日美安保升级。这样这个条约战后已经持续70年了，但是现在前最重要的问题，日本的安全其实并非非常严重，但是日本周围譬如北韩、俄罗斯、中国安全问题比较严重，特别是台湾海峡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安全隐患。美国现在希望日本能够承担更多在安全保障的义务，日本亦都希望能够变成一个正常国家，而且现在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亦都有冲突，所以我觉得夹埋一起，其实就是一个压制中国发展的这个大的目的，然后将日美安保由单纯保卫日本的一个条约，升级成一个维护印太安全的这个条约。赤坂明夫说，现在日本的国内法还未完全改变的情况之下，在外交上做了这么多的承诺，将会增加日本国民的负担。这一点对岸田内阁来讲，应该是具有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目前岸田的支持率并非很高，包括日本需要修订宪法等等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赤坂明夫说，这个能否解决、什么时候解决，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会有分歧的，但是对国际的承诺，当然只要答应的事情，日本政府会努力做到了。但他面临国际法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等于日本一定要回头修法了，但是什么时候修好还很难讲。日本现在他有很强的实力，但是日本是因为国内的宪法被绑手绑脚，还有长年以来的这一种意识形态，就是说日本很多事情是发挥不出来的， 咁样而家嘅国际环境，特别俄乌战争中嘅问题，包括台海嘅情势，全世界都喺度期待日本能够往前大胆咁迈一步。咁样日本能否迈出呢一步系非常非常重要噶。所以岸田今次访美，日本系愿意噶。日本国内在野党执政党，特别自民党系几多年以嚟目标就系将日本变成正常国家。当然喺国内反对声音亦都非常非常多啦。今次对日本嚟讲系一个机会，所以今次好重要。我哋睇下能够达成乜嘢结果。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可能整个国际局势又会发生改变，睇下能够突破到边一度。在此之前，拜登同岸田文雄进行咗大约两个钟头嘅会谈，重点讨论咗动荡嘅印太区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同加沙冲突。咁样，拜登同岸田喺新闻发布会上，是否算系直接指出咗威胁印太区域和平嘅就系中共？此伯明夫分析，今次美日点不点名中国，两者之间有好大嘅不同。当然，面对中国，就系今次条约能否将中国点名讲出嚟，这个其实亦都系好重要嘅事情。呢一点系大家所瞩目噶。我想而家应该喺水面下，中国嘅外交同美国日本正在做非常激烈嘅攻防。咁样就系睇下中国嘅外交对于日本嘅影响力有几大。我觉得这个如果点名嘅话，就会对中国嘅伤害非常非常大。所以中国要将马英九叫过去冲起，遮掩问题。4月10号、11号两日，岸田首相喺华盛顿国事访问。美国拣喺4月10号邀请岸田来访。呢一日系台湾关系法45周年嘅日子。1979年4月10号，美国时任总统卡特签署台湾关系法，成为美国国内法律，并且追溯至1979年1月1号生效。此前1978年12月16号凌晨，卡特以一纸信件同台湾断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自1979年1月1号起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45年过去啦，台湾实现咗民主选举同政党轮替。中共方面随住改革开放嘅推进，中共喺国际嘅地位迅速提升，并且开始挑战美国主导嘅世界秩序，武力威胁台湾，承认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嘅一部分，同时要求世界承认。台湾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向本台分析，对中国的军事吓阻力量会借由今次我们看美日峰会双方进一步的史上最大程度军事合作的提升，让中国在军事采取行动上会更加忌惮。那美日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台湾关系法45周年的同一日来举办这样的一个峰会？背后当然亦都强调，就是台湾关系法希望维持区域的和平和稳定。咁整个呢一个东亚地区嘅区域和平稳定，最重要嘅呢一个地缘战略中心就系台湾。所以美日嘅军事结盟力量嘅提升，其实就系要确保中国冇办法用武力单方面去改变台海现状。事实上，佢所要传达嘅信息就系希望能够准备打赢战争咁样嘅一个部署，希望能够换得和平，亦即系准备打赢战争，系确保呢一个东亚和平稳定最重要嘅支柱。余中基话，这个亦都系点解选择喺台湾关系法第45周年纪念日上嚟进行划时代美日高层高峰会议嘅真正意义所在。是岸田首相国事访问同拜登政府嘅高峰会议最主要聚焦，就系双边军事安全合作嘅再升级。2022年12月16号，日本政府内阁会议通过并公布关于日本防卫规划的三份重要文件，包含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国防力整备计划新版内容。余中基话，修订内容其实就是未来日本他的这个自卫队将会扮演国防军的角色，不再仅仅是自我防卫而已。他未来在必要的时候亦都可以协助美军，不但扮演好防卫盾的角色，同时必要的时候扮演攻击矛头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最近传出，日本将会扮演更积极地在亚洲协助美国所有各型战舰的维修力量。 余宗基指出，双方亦都针对新一代的武器装备，特别是太空竞赛方面，在网络作战、卫星传感器这方面的合作，亦是目前今次军事合作的重点。未来还将会建立联合作战指挥部的合作关系。未来日本对第一岛链的安全防御会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余宗基说，这个合作最主要当然剑指中国，借由同美军共组统合作战指挥部，除了可以快速地提升日本本身的军事防卫力量之外，同时亦都在可能因应中国的军事冲突上，能够让美日的联军能够更快速地反应。另外，未来同台湾的军事合作方面亦都会更积极强化。因为岸田文雄而家走的路线基本上同安倍是一样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积极感亦都采购了美国的战斧巡航飞弹，它的攻击距离可以达到1600公里，所以这个对于中国对岸的相关军事指挥中枢都会形成非常大的压力，就是代表它不再是专司防卫，它还会采取进攻的手段。这个亦都是凸显了未来日本将会走出自卫队这样的角色，这个在第一岛链上将会形成对中国非常大的军事上的吓阻力量，亦即是会让中国未来在不管是两岸问题或者是南海问题上，它的考虑的因素会更加复杂了。它不再只是单单针对台湾或者是针对菲律宾，它要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亦都必须考虑背后的美日因素，这个当然亦都包括美日韩三边有军事合作。4月5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记者会上表示，当前的安全环境严峻而复杂，我们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他不仅希望同美国共同的盟友南韩同菲律宾合作，甚至同北韩接触，以促进地区安全。岸田说，日本、美国同菲律宾之间的密切合作，对于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自由开放秩序，同该地区的经济繁荣至关重要。他还强调，本美国以及志同道合国家之间的合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岸田文雄抵达美国时表达欢迎，他强调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越来越了解我们面临的威胁有多严峻，亦都看到了这些威胁之间的相互关联。美国如果想要持续作为自身安全的首要保卫者，这样我们需要以身作则，起到带头作用。各同日本已经达成大约70项防务合作协议，包括升级注入美军指挥结构，使它能够在危机当中更好地同日本军队合作。是外界预计，拜登同岸田的会面还将会讨论日本可能参与 AUKUS 安全协议的先进能力项目的问题。美国、英国同澳洲在2021年成立 AUKUS 以压制中共日益扩张影响力的企图。9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上个周末美国、澳洲、菲律宾同日本举行演习之后，预计将在南海进行更多联合巡逻。同一日，微软表示将在两年内投资29亿美金，扩大在日本的云端运算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美日亦都宣布四间大学将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展开合作，由辉达公司私营部门提供1亿1000万美元资金，亚马逊、软银、微软和其他公司亦都将会参与。台湾经济研究院产经资料副总监 APIAA 理事刘佩珍向本台表示，美日之间除了先进技术上的紧密合作之外，短期内应该还是聚焦在美国敦促盟友加紧密切合作，压制中国的崛起。例如先前拜登政府再度敦促荷兰、德国、南韩和日本等进一步收紧对中国取得半导体技术的限制。但是先前日本政府表示，从2023年7月起已经针对23项半导体设备加强出口管制，10到14纳米以下更先进制程技术的晶片制造设备都在管制范围之内。目前针对美方要求还未进一步追加新措施的做法，主要是日本、荷兰实施输中半导体加强管制还不到一年，如果再追加新措施，会导致两国业界人士不满，因为将会无法制定事业的发展策略。刘佩珍分析，显然如果美国打算再联合盟友扩大对中国的设限，还需要给予盟友较大的商业诱因。 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研所副研究员黄专彦向本台分析，今年美日两国领导人都各自在国内面临重要的选举，美国是总统选举，日本是自民党总裁选举，所以都各自有需求，要向国内的民众展现在他们执政之下在外交国防方面的成果。黄专彦说，尤其今次是间隔九年之后，美国政府再度邀请日本首相以国宾身份访问美国，这样亦都展现日美双方对于彼此的重视。当然不仅仅只是展现重视，日美两国之间亦都确实有明确的目标，希望未来能够加强双边合作。首先是加强两国的战略合作，而且聚焦在军事、经济安全以及尖端技术等领域。此外还有他们反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那些违反国际法的霸权行为，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亦呼吁和平解决两岸的问题，这些议题都指出了日美两国未来要加强合作的方向。黄专彦进一步分析，最初日美的军事同盟关系是为了保卫日本的国家安全，而且主要是军事安全。黄专彦说，经过几十年的演进，随着国际安全情势的复杂，以及未来日美同盟存在的目的，就变得要着眼于合作，共同因应区域和全球性的挑战，而且是因应传统的军事威胁以及非传统的安全威胁的挑战。这个亦都是点解岸田首相在行前记者会上说，国际安全环境的恶化，日美同盟越来越重要，这个就是原因了。礼拜三晚，白宫举行了盛大的国宴。前一晚礼拜二，拜登和妻子吉尔带着岸田文雄和他的妻子优子在当地一间私人餐厅共进晚餐。当地时间八号下午，日本首相岸田夫妇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接受国宾仪式欢迎。他们亦都受到当地的热烈欢迎。华盛顿各处飘扬着日本国旗，报道认为这样可能会为他在国内的人气下降带来政治上的提振。与此同时，中共在南海问题上加大了对菲律宾的施压，声称他对该地区拥有主权，但国际法规定这个地区属于菲律宾。一名美国官员说，中共正试图孤立日本和菲律宾，但是拜登会见了这两国的领导人，他的目的是扭转局面，孤立中共。华盛顿时间11号礼拜四，岸田文雄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这个是2015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之后第二位发表讲话的日本领导人。之后他和拜登以及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一起举行三边峰会，预计将会重点讨论中共在南海的侵犯行为。礼拜30号，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启程前往华盛顿参加11号举行的首次美日非三边会议。这个会议被视为对抗中共日益增长扩张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企图。他表示，三边协议的主要目的是让我们能够继续繁荣发展，能够互相帮助，当然还有维护南海的和平和航行自由，包括如何实施南海合作的更多细节。近年来，中国海警船不断对菲律宾渔船及海岸警卫队船只攻击，成海上冲突。据报道，小马可斯计划在三边会议之前和拜登举行双边会晤。2016年，海牙上次仲裁法院表示，中国的主张无法律依据，但北京方面拒绝了这一项决定。余中基分析，未来亦都可以睇到美国、日本介入南海去协防，或者是和菲律宾的军事合作，一定会有大幅度的增加，制约中共以武力方式对南海或者是对台海的军事扩张。我们将会继续关注今次世纪性的美日安保合作扩大，以及美日非三方结盟所造成的影响及意义。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